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慕道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一周的辛劳之后，能够再一次来到主的圣所，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愿神能够照着我们对他的忠心以及对他的热心，来将福气大大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以及明天上下午，我们会用三节的时间来一起查考彼此同心这个主题。这是教育谷安排的宗教教育专题。宗教教育的工作不是只有在教会，事实上最重要的宗教教育是在家庭。但是不论是在家庭或是在教会，而且不只是宗教教育谷，而是整个教会大家共同的很重要的侍奉。那在这样的侍奉当中，不论是成年人对青少年，或者对孩童，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成年人父母两代之间，或者是在教会大家同工关系当中，同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因为如果没有同心的话，其实有一个经节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一起来看阿摩斯书的三章三节。阿摩斯书三章三节，在旧约的1074页。阿摩斯书三章三节，他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那从这个中文的翻译来看，我们会很简单的讲说：人就是要同心才有办法走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不论是在家庭或是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如果没有同心的话，根本没办法一起走这条路，没办法带人的心一起走，那也没办法和睦的一起走。那所以在宗教教育的这个专题当中，我们这一次就来查考彼此同心。在今天我们会查考认识圣经所论的同心，就是以圣经和合本翻译作同心的这两个字的经节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教训，能够得到什么才是符合神心意的同心的真理。那在明天的上午，我们要来到一个比较生活实际应用的一个题目，就是达成有效沟通的同心。就是在同心的过程当中，其实沟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了解别人的内心或进到别人的思想里面，但是我们要能够真的让心变成一致的，观念能够达成一致，那需要很多的沟通。很多时候的不同心或者说关系的紧张，也都是因为沟通不良造成。那我们就要从圣经来学习怎么样能够达成有效沟通，进而能够达到同心。那明天的下午我们会来从圣经的实际的例子来学习怎么样去追求合神心意的同心。因为有时候人跟人同心了，但是未必有同到神的心教会大家很合作很和乐融融做一些圣工抢抢棍但是那有没有合神的心呢？这是我们必须要谨慎去分辨的。那我们就要从圣经来用实际的例子学习分辨，在那个例子当中谁同了神的心而谁没有。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信仰路上，我们又要怎么样来应用？那现在我们要先来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认识圣经所论的同心。在刚才所读的这一节经节呢， 他说两个人如果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他的本意，其实这个同心这两个字，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旧约他每一个同讲到同心，他的原来的希伯来字其实都不一样，他的本来的意思也都不太一样。在这一节里面的这个同心，他的本来的字的意思是约定相会，所以呢，他整句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如果没有约好要见面，他怎么可能会走在一起呢？那所以其实如果放回这一段的上下文的脉络，他在讲的就是事出必有因啊，神他借着先知来提醒这些以色列选民，为什么你们今天会遭到神这样子的惩罚呢？这是没有原因的吗？啊，事出必有因呢，因为你们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罪孽，那所以他就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两个人会走在一起，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有先约好吗？比如说狮子他如果没有抓到东西，他会叫得那么大声吗？所以先知就用一些例子来说明，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有做了什么，神会降灾给你们吗？这是这一节他本来的意思跟他本来的脉络。但是呢，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这个同心在这里，它就是两个人有先讲好，然后有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在同一个时间地点碰到了，然后就能够一起走。但是在整个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同心的观念里面，它不只是在时间地点上的碰在一起，或者说大家就一起坐在这里，这样我们就同心了。它其实有更多内在的动力，能够让人同心，并且当人同心在一起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追求的目的、目标、目的。那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查考，到底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哪些人他同心了？那他同心的背后的那个动力是什么？他们同心要一起去做什么事情，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人会很同心的，就是敌对神的人。好，我们不要想说很同心的一定都是站在神这一边的，其实圣经里有很多很同心的人，因为他们敌对神，他们背后的动力就是恨神，恨神的国，恨真理，这些恨的力量让他们很同心。那还有另一种人呢，是因为私欲也能够让人产生一种很强的动力，大家一起追求同一种私欲的时候，这种共同利益也会让大家很同心。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因为嫉妒跟恨来产生动力的这种人。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的57节，《使徒行传》第七章57节，他说：“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这里呢，说到了一群人，他们非常的同心。这个“齐心”，他本来的那个字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很多次，“同心”同一个字。这一群人非常的同心，他们有同样强烈的渴望。一个同样强烈的目标，就是要捂住耳朵不听真理。这一段呢，是在司提反《使徒行传》第七章，就是司提反的一篇，在他即将殉道前的一篇正道，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对真理的见证。但是呢，这一群人听了54节，他跟那个五旬节那时候那一群人听彼得见证完，听得很扎心，然后就悔改，然后要受洗， 反应完全不一样。我们看见这里的七章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的反应是极其恼怒，咬牙切齿。然后呢，虽然斯提凡他还是在做最后一次的见证，说哇，我看见天开了，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是一个马上的一个神迹，他看见这个异象。但是呢，这些人完全不想听，不想领受，非常的恨恶这个真理，非常的敌对，所以呢，他们齐心的每个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捂着耳朵还听得到，那自己大声喊叫就能够把这个声音完全的隔绝，把这个真理的 呼唤完全的隔绝。所以呢，这时他们的同心是为了要抵挡真理。那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二十三章，《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在这里呢是另一群人，他们要抵挡保罗。十二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这个同心起誓，这个同心，他也是就是一起，然后他们的这个决心非常的一致。他们甚至用起誓的方式，而且不但是起誓而已，还禁食起誓，禁食杀人。我们平常在祈求一些事情，为了向表达我向神表达我们的决心，我们就会用禁食的方式来让我们非常专心的在专注在我们所祈求的这件事情上面。那我们看见这一群人，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就是为他们这个目标非常的热心，非常的坚决。他们为了要杀保罗，非常同心的一起起誓，一起禁食，要杀保罗，不然我就不吃不喝。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同心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渴望的时候，那当我们这个一起的心智都非常的明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心起来，很坚决的去做一些事情，甚至我们可以自愿的要去付出这种很多的代价。那问题是，他们的背后的动力是基于对真理的恨，那其实这样就会变得很可怕。那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第二节，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二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这里我们看见了，在诸王听见约书亚他们就是神的百姓啊，出埃及啦，然后呢打败了这个约旦河东的巴山王噩和摩押王西宏然后呢又继续的推进来到约旦河西，也已经打败耶利哥城跟爱城了。所以呢他们听见这件事情，就二节就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本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他们可能也本来就有一些因为利益冲突不合的地方，或者根本就不相往来， 但是今天他们却共同为了要抵挡神的国，他们宁愿啊，就是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那我们看见，其实在下一节啊，基遍人他们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城和爱城所行的事，他们的反应却不是去与那些国同心，他们反而是能够去分辨，这个才是真神的国度啊！所以他们就啊，当然是用不好的手段了，但是他们至少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要来求和。那我们看见这些诸王，就是迦南七族的诸王啊，他们却是同心合意的要来抵挡神的国。同样的这种情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比拉多和西律啊，路加福音的23:12有说，哎，其实比拉多跟西律本来是有仇的，但是呢，就在那一天，因为他们都共同的恨恶耶稣，所以他们就反而成了朋友。这是很现实，也是一件很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可以看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世界上的同心，它常常是因为共同的利益，或者说共同恨的共同厌恶的对象啊，所以就形成这种利益的串联，利益的小团体。在启示录的17章，他也同样的说到末世的现象。这种现象，你看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今天，启示录17章，它都是一样的，就是神的国、神的真理会不断的被这些恨神的人，他们会同心合意的联合起来一起抵挡，包括对神的仆人、对神的百姓都会发出攻击。那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启示录的17:13。启示录17:13，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那这一节呢，其实要从7开始一直看这一段，这个小的段落。那这个是一个主耶稣给约翰看见的异象，他看见一个7头10脚兽，就是那个一个兽啊，它有7个头10个脚。那其实这些头啊、脚啊，它都代表着世上的各种的权柄，不管是政治上的国家，或者说经济上的财团啊，或者是某些文化思想的领导者啊，他们都代表这些世上的权柄的掌握者。那其实这些权柄掌握者，他都长在那个兽上面。那所以这个兽呢，它就代表着这个世界的掌管者，也就是魔鬼。那我们就明白了，这世界上各种的强权啊，不管是经济上的啦、思想上的啦、文化上的啦、政治上的，其实这一些权柄都是在魔鬼的掌控下，成为魔鬼的工具。他用这一些来操弄世人的价值观操弄世人所追求的方向。那所以呢这里12说，那十角就是10个王，他们虽然还没得国，但是呢到了一时在这里就是一个时间的单位在一个时间的单位之间，他就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就是说这些王，他可能现在暂时还没有得到他的势力，就是他可能还没崛起他可能还 还在发展当中，但是呢，到某个时候，他就会得到权柄，他就可能会成为那个领域的称霸者、佼佼者。那在那个时候，十三节，他们会同心合意的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会非常甘心乐意的为那个兽，也就是为魔鬼来服务。他们的比如说现在脸书啊，他也是非常表明他对多元性别的支持啊，甚至在几年前他的性别的填的那个栏位，本来是填男女，或是我不想公布这三种选项，那他就那时候呢，就变成52个选项。他就是说，我性别它是一个光谱，性别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就是有52个选项，看你今天是男的，明天是女的，也有这种选项。那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企业，它其实好像它是在为人权啊，为自由啊，或者是为平等而发声。事实上，他其实是在为魔鬼服务，因为魔鬼将这种对立于圣经真理的价值观来散播在世人的心中，使人会更加的来恨真理，更加的不愿意来接受耶稣的救恩。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世上的强权，他们同心合意的都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愿意福音在那兽的权力之下。那这样听起来其实是很可怕嘛，就是我们其实在末世就是一直面对这些这些王啊，这些权力世上的权柄的攻击，那我们也是被他们团团包围。但是呢，其实我们再跳过来看17节其实从14节到最后，我们也就可以看见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并且主耶稣会带领我们得胜。好，所以呢，14节有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好，那这使我们有一个信心，能够去面对这个末后的世代的冲击。那我们再来看17节，那其实呢，神使诸王同心合意。好，这里讲了一个真相，就是呢，这些王他们会这样同心合意的去为魔鬼服务，其实也是神允许的。这个是在神的权柄、神的全知全能之下，神让它发生，并且呢，遵行他的旨意。也就是这些王，如果我们用那个原文来直接翻译，神让这些王进入他们的这些意念当中，让他们来做神的旨意，做成神要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会把他们的国那个不是神的国，神没有把自己的国交出去，这里的自己是那些王，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国都给那个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不论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外界的这些很多这些思潮啦，这些潮流的冲击啊，或者是在教会内也有敌基督的一些小团体这些都会串联起来的就好像在教会里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是改革派，或者说 自己认为很像以前的所谓的党外人士，就是跟主流不同，然后觉得自己老是被教会打压啦，或者说所提出的意见不能被接受，所提出的解经的方式不能被大家接受，就这一些人可能就不来教会。然后呢，有一天我们就发现，哎，他们怎么都串联起来，怎么在那个人的脸书看到那个人帮他按赞，然后那个人的脸书上看到他去他们家跟他合照，哎，他们本来不是没有关系，他们根本就好像没有交集，怎么有一天他们串联在一起？其实我们不用惊讶，因为在他们背后，那其实是一个魔鬼的工作。魔鬼会让他们因为心中的这个恨的动力，恨真理，或者说一些对教会的不满，或者一些对自己的骄傲，那这些因素都会让魔鬼能够去在他们心里动工，让他们同心合意起来，他们就会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同温层。那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在圣经的像启示录十七章这里所说的，就已经让我们知道会有这种事的。但是呢，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权当中，神任凭他们这样做，最后要来做成神的功。那并不是说就好像所以他们很伟大啦，他们牺牲自己来做成神的功，不是的。而是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是同羔羊来征战的，那我们就能够同羔羊来得胜。那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反而要成为同心合一，要将自己能力权柄给那受的那些国的话，那最后这个审判也会落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看这些同心的例子的时候，我们要去想，我们要让我们的同心是被什么动力所驱动的。再来我们要来看另一种人，就是被私欲所驱动的。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的24章，历代志下24章17到22节，那在这里呢，说到一群人也很同心。好，我们先跳过来看有同心合意的那一节好了，21节，24章的21节。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哇，这一群人很同心啊，而且不但是百姓同心，而是百姓跟王很同心，他们的意念一样，王一下令他们也马上就去执行。这个同心是什么动力啊？好，我们就可以回到前面来看，从17节那里就说到，这是约阿施在当王的时候，他的幼年是耶和耶大来辅佐他，那所以耶和耶大是一个敬畏神的祭司，所以呢，约阿施也在他的领导他的辅佐之下，也走敬畏神的路。可是呢，当耶和耶大死了以后，17节说，犹大的众首领就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对王用什么样的言语或者态度来让王倾向他们，但是在这时我们就看见王就跟他们同心了。那他们一起同心做什么呢？18节，他们就离弃神，然后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19节，那神就没有放弃他们，又派先知去那里引导他们归向神，结果这个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 二十节就说，那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来啊劝谏百姓，劝谏这个王，就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哇，他就讲得很严厉了。结果呢，这是百姓就同心起来，非常同心合意的要来抵挡。那这个同心在这里的原文的字就是绑在一起，他们的心紧紧的绑在一起，没有办法把他们分开。那他们一起这样同心是要来敌对神的仆人。那他背后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被迷恋偶像的淫心所驱动。在何西阿书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有说，这个酒、新酒还有偶像会使人的心呢、产生了淫心。那个淫心就是说你很迷恋一个东西，然后呢使你变得不忠贞。那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迷恋偶像的这个淫心使得人他的心被夺走了。那所以为了要使这个心得到满足，他们就失去了良知，竟敢杀害杀害祭司。而且呢是全部的人没有一个人是醒悟的，上下同心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就看见私欲它是非常可怕的。今天我们也很可能会因为同样的私欲来让我们变得很同心，然后失去了对神的忠贞，或者对这个真理的忠贞。有可能我们会因为共同的兴趣的追求，我们就开始迷恋进去了，然后呢我们聚在一起都讨论这些，我们约出去也都是去追求我们共同的兴趣。那其实那种情形我们同心啊，甚至也有人说我们这是一个团契啊，可是那个团契当中有没有神呢？那在这个团契当中我们有讲真理吗？那这个就是其实是已经是被私欲所牵引的一种同心。我们再看另外一组也是被私欲所牵引的同心，看使徒行传五章。使徒行传五章九节，使徒行传五章九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那这一段呢，就是一对夫妻，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对很同心的夫妻，但是他们的同心是被私欲所牵引，他们的同心是为了要将他们的钱暗暗地留下来，然后用欺骗的方法来满足他们的私欲。那这个同心它在原文里面这个地方呢，它是同一个音调，就是两个人讲的是同一个音调。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两个人各唱各的调，但是呢这个地方他们是同一个音调。那另一个解释就是讲好了相称相合。那我们聚在一起讲同一个音调，我们讲好了一件事情，我们是会为了什么而讲好呢？在这里很遗憾的，他是为了他们的私欲讲好了。但是在另一个地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九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是主耶稣他用的同样这个字啊，两个人如果他有讲同一个音调，他讲好了一件事情，他讲好了什么呢？他们要一起为什么祷告，那我就会在他们中间。那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好了，我们的声音要为了什么而相合呢？我们的心要被什么吸引力而绑在一起呢？在这里主耶稣有告诉我们一个很值得追求的方向，就是为同样的事情来祷告。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另外一种人，刚才讲的都是敌对神的，不是因为恨啊，就是因为私欲。但是呢，在圣经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他是因为爱作为一个动力来使他们同心合意的。那我们第一个来看为了相同的渴望，这个爱呢是因为爱神、爱真理、爱神的应许等等的这些爱啊，这些都是他们相同的渴望。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一章十四节，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些人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十一个门徒，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不再怀疑，不再迷惘，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楼房上，和一些妇人还有耶稣的弟兄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这里的同心合意，在使徒行传出现很多次的同心合意都是同样这一个字，就是表达一种共同的渴望。那个共同呢，就是他的那个字首表达共同，它有 几个字首，它都有表达一样这样的意思。可是那个一样在内涵上有一些区别。那这里的这个字首，这个 homo 这个字首，它表达的是一种动作的同时性，就是大家同时一起做一个动作，以及一种本质的同源性。就是说大家一起做某个动作，但是它不是只是外在这个动作一样，而且是那个内在的本质有同一个根源。那所以现在我们来想，今天能够让属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同心，能够产生同样的渴望，那个背后的那个源头啊，不是只是说我们有共同的兴趣，或者说我们都来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教会这种外在的而已，而是它背后有一个根本的同质，就是那个灵里面的同质。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四章，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到六节，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到六节，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个能够让我们同一的这个心，它是从灵来的，是圣灵所赐的，这是我们的根源，我们能够同心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那个一呢，那个同样在哪里呢？有七个，第四节开始讲到一个身体，一个圣灵，就是同一个身体，同一个圣灵，同一个指望，第五节，同一个主，同一个信仰，同一个洗礼，第六节，同一个神，这七个 我们是因为在属灵的本质上这七个同样，所以让我们能够产生同样的渴望，因为这个同样的渴望来成为一个内在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同心。所以这是很宝贵的，那并且也是我们能够同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今天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这一些基础啊，就是刚才讲的七个一的基础上跟圣经不一样，那我们就不可能跟别人同心，我们就不可能在教会里有同心这件事。那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我们是在这基础上是一致的，那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的去追求同心。那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23节，《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那其实，在23到24节呢，这里就是使徒他们受到了逼迫，那结果被释放回去了，就把这个过程见证出来。24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以下就是他们的祷告的内容。所以我们看见在刚才耶路撒冷的楼房上面的祷告，以及这里的祷告，他们同心合意都是在迫切的祷告。所以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做什么呢？就是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前面它是祈求圣灵的降临，或者祈求圣灵被圣灵充满。那在这里呢，他们的祷告是祈求神能够显出他的权柄，他的能力，照着神所应许的旨意来成就。他们就这样子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祷告完了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所以当我们能够因为刚才所说的那个共同的属灵的同质性，然后产生相同的渴望，那个祷告的渴望，那神就会让我们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蒙垂听。第二个，我们来看，如果我们能够有相同的体贴的话，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5章。罗马书15章，请看第5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6节，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在这一段呢，其实前面1到4节，保罗他一直在勉励一件事情，就是要彼此体贴。那第1节就是说，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然后2节，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3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呢，前面他一直在说，我们应该体贴别人，不求自己的喜悦。为什么？因为基督他也不求自己的喜悦，他是为了求神的喜悦，为了要使我们得益处。那所以呢，讲完这些，第5节他就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这个彼此同心呢，是能够彼此体贴，希望在你们当中有共同的体贴，有同样的体贴。那个体贴是什么呢？就是都是体贴别人，你们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榜样，按照耶稣基督所做的来 怀有同样的这个体贴。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达到彼此同心，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心的一个部分，就是不单是我们有共同的渴望而已，不单是看前面我们的共同的目标，我们也要看彼此，我们要看见别人的软弱，看见别人的需要，而不是只有一直追求自己的喜悦。那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他说，当我们能够按照基督的榜样来体贴别人的软弱的时候，就能够使神得荣耀。另一个地方呢，彼得他也这么说，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三章。彼得前书三章八节，那这一段彼得他三章八节的时候说，总而言之，表示他总结了前面所说的几段。那前面所说的就是劝勉、教导，做仆人的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妻子的要怎么样怎么样，做丈夫的要怎么样怎么样。第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彼得他在这里所用的同心，也是跟刚才保罗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你们要有同样的体贴，同样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彼此体恤。那个体恤是因为你们都能够有慈怜，就是怜悯呢，能够去怜悯别人。当我们没有怜悯，对人没有怜悯的时候，其实我们又会有很多的责备或不满，就是会觉得其实这很难吗？为什么会怎么样怎么样呢？但是当我们有怜悯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的困难在哪里，或者说他的尽力在哪里，那我们就能够使自己产生了能够去体贴别人的心。那在这里是第九节的最后就是第二行，他说，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为了要承受福气而蒙召的，那难道我们要因为没有办法去彼此体恤而让我们失去福气吗？那我们蒙召就是我们的蒙召就落空了，我们最后是得不到福气的，那耶稣基督就白白选召我们了。那所以在这里能够去彼此同心的人，他其实第二种原因是因为能够有相同的体贴。那第三种呢，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的第三章。西番雅书的第三章，在旧约的1105页，西番雅书三章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这里是神他借先知在预言，也是一个应许，就是他要使他的救恩临到万民，到那个时候他会使万民都用清洁的言语，不管过去的信仰怎么样，不管他曾经用什么样淫秽的方式在拜假神，但是到了那时候，万民都要来归向神，用清洁圣洁的方式来敬拜神，来求告神， 而且同心合意的侍奉神。这里的同心合意，它原来的字是一个肩膀，就是所有的人来归向神的人都成为一个肩膀，共同的来承受神的国。那这个承受同时也是一种承担，共同来承担神的国的责任。那今天我们已经成为这万民当中的一个，我们也已经进到这个应许当中。问题是我们除了知道我在这个承受神的国上我有一份，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也承担起我们应当承担的那一份？我们是不是成为这个一个肩膀的一份子？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一章。腓立比书的一章五到六节。腓立比书的一章五到六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里的同心合意呢，它就是进到一个团契。什么团契呢？为了福音的团契。所以那个同心合意，它其实没有心或是意的字在里面，而是相交团契。就很像刚才这个西班牙书的告诉我们的。那今天我们进到教会了，我们受洗进来了，或者说我们走进来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走进来不算了，要先进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团体当中当我们已经真的受洗进到这个教会了，我们有在承受神的国当中有一份了，那我们有没有承担起这个责任的一部分？那我们是不是有真的进到福音的团契呢？所谓进到这个福音的团契，就是说当这个教会二月的圣灵月刊就是主题是我要去教会，那在这个主题下很多文章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团契不是一个组织，团契不是一个地方，团契不是某某人某某年纪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某某团契某某团契某某团契，团契是一种生活方式，团契是一个行动，团契是教会要怎么活的一种方式。我们进到教会了，但是我们有形成一个福音的团契吗？我们有参与到这个教会正在做的福音的这个团契，我们有参与到吗？那不只是传福音，我们有享受领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吗？那这其实都是我们有没有真的进到这个福音团契当中，我们要问自己的。那今天我们要能够同心，必须要有相同的承担。当我们都能够有同样的认知，也同样的行动，来有相同的承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同心合意。那最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五章，《使徒行传》的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使徒行传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在这一段我们看见同心合意它的果效，或者说神对同心合意的信的人能够给的一种盼望，一种应许。今天如果我们都能够被这个主的爱所激励，能够被神的灵所充满， 那我们能够产生相同的渴望，带着相同的体贴，也负起相同的承担，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就像使徒教会当初他们能够得到一种尊荣权柄，让那些不信的人能够尊重敬重他们，敬畏他们，因为他们显现出一种圣洁的一种属神国度，让人能够敬畏，并且也能够得到百姓的尊重，而不是让就是自己觉得哎呀我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而有很多的怀疑或自卑或者说畏惧。不会的，当我们能够照着圣经所期盼我们能够有的同心合意过这样子的生活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活出他所应许的尊贵与权柄。我们今天的查考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